主要我们刚才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就业里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激励我们去为你而活，激励我们去专一注视耶稣，你的独生子，就是那位给我们立榜样的耶稣。那么主啊，我们求你大大的利用我们吃午饭之前的这个圣经中的前半部分，来使我们更加的坚持耶稣基督，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可以更加有盼望，更加坚定的为你而活。主啊，我们很多人肯定很困，我们求你借着圣灵使我们留心听，给我们他你喜悦的动机，使我们愿意谦卑的学习。你想祷告奉献我们。为什么学习圣经常常感觉很难呢？或者只是我自己，是不是？
是
啊。好，那我自己可能是，反正有许多原因。我想提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常常是用错的途径，另外我们常常好像圣经的内容，反正很多原因。错误的途径呢，就是我们要么是把它当作一种魔法术，就是好，那是你想对我说什么话？好啊，这样的。然后第二天啊，好，哇，感谢主，你这样来安排我读这句话。其实这句话不是在圣经里，好像有一个道纲，这不是，这是编辑人，编辑人写的。反正我们用的途径不对了。或者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百科书，像百度一样。那么我们那结婚那翻到第几页，然后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就是一种人生的手册。圣经我们常常把它当作这样的一种书，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本书。错的途径。另外呢，就是圣经的内容，要么是因为是很厚的，是吧？我们平时读书不会选择读这么厚的一本书，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内容跟我们现在活在2017年的这个时代感觉很遥远，是吧？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当时的人跟我们还是有差别，文化方面的原因，时间不同的时代等等。那么弟兄姐妹，通过今天我们做一个生命总览，通过吃饭之前，通过晚餐之前的5点钟开始的第二次的生命总览，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加意识到，其实希伯来书加上其他的65本书实际上是一个故事。虽然是66本书40多个作者，实际上是一个故事。内容只要不是我们自己该怎么生活，然后这本书是一种生命的手册，帮助我们来该怎么生活，不是更多是一本书彰显出永不改变的荣耀的三位一体的真实。那么下面我希望，其实我们今天因为已经听了两篇道，我们最后一堂我们会比较互动，所以我们经常会在2-3个人的小组，没必要回到以前的小组，就是跟隔壁的2-3个人，我们可以讨论单张上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作为一个圣经总览会带来什么益处呢？我们2分钟。好的，我问一下，已经做过 IPG 的圣经总览的弟兄姐妹有哪些人？所以我相信你们刚才分享了很多收获，是不是？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圣经总览带来很多好处。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我希望今天很简短的一个圣经总览给我们一个就是食欲，使我们以后就是不是很饿，为了今天吃午餐，而是为了以后可以花1年的时间，或者是花更充分的时间来做一个更长的一种生命总览。那么我觉得至少有3大收获，坚定 鉴少和激励，什么意思呢？坚定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当我们从头到尾来默想神他的救赎计划，我们会发现特别奇妙，圣灵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盼望，变得越来越强，坚定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减少我们对圣灵的误解。当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圣灵总览，我们会发现这会减少我们对圣经的一些误解。第三呢，我们会发现它会激励我们更加珍惜耶稣基督，激励我们珍惜耶稣基督。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做一个圣经总览，我们会选择一个题目一个主题，比如说圣所，或者是刚才在希伯来说我们看到祭司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做一个圣经总览，或者是更时间性的，比如说工作，刚才 Ryan 提到工作，或者是奉献，我们可以做一个圣经总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看看从头到尾圣经是如何有一个渐进性的提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来把这个主题来显示给我。那么这挺好。那么也许今天如果有一个主题可能是神不能震动的国，神不能震动的国，但是说实话我们今天这个生命中啊，没有特别的集中一个主题，为什么呢？我想更加基础，因为我们虽然有一些人做过很多次这样的生命中啊，我们还有一大部分人没有做过，那么我想不是集中一个主题，而是更多投入时间熟悉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值得做一个圣经总览，就是圣经总览的价值。那么这三个收获我已经提到了，我们到了结尾我们会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收获。所以为什么做，就是圣经总览的价值。另外呢，我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基础的很简单的一种圣经总览，我们可以熟悉了解一下圣经总览的架构，圣经总览的架构。其实我希望这个第二章的手册，就是不是手册，单章，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表，后面也有。那么这个时间表你我们可以看到神救赎计划的主要阶段、重要时刻和重要人物。主要阶段呢，我们会今天看到有三大阶段，有基础，有旧约，有基督，或者换句话说，你可以说有样式，有应许，有应验，三大阶段。然后从这个时间嘛，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最重要的时刻，比如说创造、创世，有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或者是出埃及、神立王、被掳、耶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等等，耶稣的再来，有一些最重大的时刻。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圣经总览，我们可以稍微熟悉了解一下在神的救赎计划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是什么时候，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的。所以重要阶段、重大时刻，然后重要人物，比如说我已经提到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当然耶稣。但其实今天我们会发现圣经不断的给我们强调的人物是谁呢？一个是悖逆的你我，悖逆的人，然后是信实的神。悖逆的人，信实的神。然后当我们来默想信实的神如何对待悖逆的你我，我们会更加珍惜无与伦比的耶稣。通过这样的一个圣经中呢，我们会越来越发现都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更加的珍惜耶稣。我们已经在希伯来书看到他的超越性。这样的话，我希望通过今天的一个很基础的圣经中呢，我们以后可以确实选择一个主题， 然后来集中一个主题来做一个圣经讲道。今天的时间很有限，我可能有时候会说的太快，或者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的去解释，希望大家可以笔记，然后有问题可以找我来问，也许会有时间可以问，或者明天上午的解答问题的时候。然后呢，我希望这个笔记我们以后可以去参考，可以帮助我们，也可以鼓励我们留下，如果有机会可以留在伦敦做 IGG 的圣经宗呢，可以花一年的时间可以更深的去查考。好，那我们从第一个阶段开始，也就是基础。不可否认的是，有什么样的基础会决定基础上所建造的建筑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明白圣经的基础非常的重要。所以下面我们会用10来分钟的时间来思考创世纪1到11章。不要担心，你觉得啊，我们只有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但我们只查了11章的经文。不要紧，这是特别基础的经文。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大计划，我们一定要明白创世纪1到11章。明白什么呢？我们再一次翻到我们的小组，然后可以提单面上的下第二个问题：圣经的开头，也就是1到11章，建立哪些关键的基础呢？我们3分钟就是稍微提一下。其实从圣经第一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圣经的主语不是人，而是神。就是在一开始，上帝他做什么了？反正我们看到他是独一真神，是吧？他存在，当时很明显，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唯有他是自由拥有的。然后我们从第一章我们看到一些动词，以后你可以去参考一下，都是他所做的，他说，他造，他看，都是神的工作，都是他的作为，独一真神。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他创造了万物一切呢？我们现在听一男给我们读创世纪2章1到3节，大部分的这些经文都在这个单元上，但是有几个开头的没有。创世纪2章1到3节。
创世纪2章1到3节。这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在第七日，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神赐福第七日，把它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
如果熟悉第一章，你会知道1到6天有一个被冲突的，就是哪一日，然后完了，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到了第七天没有，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完成了他所创造的工作，现在他可以休息，不是说他好休息很累，而是说他可以享受，他可以有点像一个画家，他做完了啊，满意了，然后他就可以开始享受。那么这就是创造的目标，什么目标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完美的蓝图，神的子民活在神的土地，享受与神完美的关系，安息，这就是安息的概念。那么1章31节，你看，
1章31节，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
所以他所创造的是十全十美的，没有任何缺点，他觉得非常好，他特别满意。有3个因素在这个蓝图，完美的蓝图，有他的子民，或在他的土地，跟他有关系，他的子民。其实这3个因素，我们今天上午会不断的提，下午也会有。他的子民，也就是说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对不对？这是在第六日最后的一个时刻，这是 创造了高潮，创造人。那么人我们从一开始可以看到是跟其他所被创造的是一样，都是被造的，但是我们也有差异，我们跟其他被造的是截然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所以人不像你们在学校所学到的课本，我们是高级动物，没有，我们有独特的尊严，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所以我们有独特的身份，我们有独特的一种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我们要在神的国、神的土地来管理他的创造，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因为照着他的形象，我们也比像我们代表神来统治这个世界，为他来做，作为我们的敬拜。那么我们在一章、二章看到神所创造的非常非常好，美好的一个地方，它充满有福分，人也要管理，可以享受，那么多树，那么多树都可以享受。Ryan 肯定很高兴，有很多树在那。子民、土地都是为了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完美和谐的关系。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但最重要的是人与神同在。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一句话，在园中，神在园中行走，也相当的神与人同在。那么有两棵树是有特别的相关意义，很多树，但是两棵树我们一定要明白。第一棵树要明白的是生命树，生命树。也就是说，这棵树象征着属灵的生命。当我们有生命树，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有永生，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我们可以与他交往。还有一棵树是知善恶树，知善恶树，这棵树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在神的国看到有一定的恰当的等级。虽然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我们还是被造的，唯有他是没有被造的，唯有他是应当有权柄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恰当的等级，非常有福分。华人特别追求福，是吧？我们看到从圣经的最开始，在这个记叙的阶段，我们看到一开始是很有福，很有福，但是我们众所周知，很可惜的是福分变成咒诅，福分变成咒诅。那我们下面到犯罪堕落，撒旦，圣经没有特别提他的来源，因为我们不需要知道。他让我们知道的是他用什么方式，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歪曲真理，使人怀疑。什么真理呢？歪曲真理，使人怀疑神的仁慈，怀疑神话语的真实性，让我们不愿意去顺服神的命令。那么完美的蓝图怎么受影响呢？我们再次看到子民、土地和关系。子民做什么呢？亚当夏娃背逆了神，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拒绝神应当的统治，他们不愿意承认要把神放在首位，他们宁愿自己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他们追求自己的自治权，自己决定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行的。那么最后他们好像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面子，他们虽然知道神是这样说的，他们宁愿自己像神一样。子民、土地，也就是说我们从第三章，他们以犯罪堕落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土地受影响，对不对？福分变成痛苦，充实变成徒劳，痛苦和徒劳 是不可避免的，活在伊甸园之外，痛苦和徒劳是不可避免。所以让人说到工作，我们要找到五个因素等。我告诉你，只要你活在伊甸园之外，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工作按照圣经是痛苦的，是徒劳的。徒劳是因为最后都面对死亡。那么子民处理关系呢，我们发现现在人与神的关系又怎么样呢？被隔绝了。最坏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关系完全被破裂了，人与人之间的男女，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现在环保问题肯定有了，但最重要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和谐变成冲突，有羞耻，有距离，最重要的是有属灵的死亡。人人现在都走死亡之路，但是按照圣经，人人已经死了，我们生来都是死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能跟生命树在一起活着，因为我们现在与神隔绝了，因为圣洁的神不能跟悖逆的人一起生活，所以我们被驱逐出去。亚当夏娃代表人，那么在基础的阶段，我们看到人不能跟一个圣洁的独一真神一起生活，我们与神没有关系，无法活在神面前，他不让我们充满乐园。那么活在伊甸园之外怎么样呢？接着读四章到十一章，我们多次的看到其实有一个反复循环，反复循环。什么循环呢？我们反复的看到人的悖逆和神的审判，人的悖逆，神的审判，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人的悖逆。像一个，就是第一个孩子，他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呢？他把他的弟弟杀死，哇，这个让我们对人类有很积极的眼光吗？没有。接着往下，反正一男给我们读一下六章五节，好吗？六章第五节。
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想思念的尽都是邪恶。
这是耶和华所下的结论，非常恐怖。这就是人的状况，充满邪恶，罪人的管制是非常根深蒂固的。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审判，他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我们拒绝他的统治。那么第五章我们看到有很多亚当的后裔都死了，被强调的词，被重复的词，如果以后你去参考，你可以看到他们活了多少年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也就是说人人都是走死亡之路，没有例外。其实有一个例外，我们一会儿来，但是通过洪水，我们看到神把地上一切完全取灭，他要重新开始，有一新的开始，读着有一定的希望。那么到了第十一章，我们看到其实虽然有一个新的开始，状况没有改变，是不是一样的？巴别塔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了，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的悖逆，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名，自己的面子，不愿意把神放在首位，甚至要忽视神，远离神，不承认他的存在。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不是特别针对你，因为这是针对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的心都是这样。我们谈到罪恶，不是说这个人偷东西，这个人撒谎，也有，因为这些都是罪恶的症状。但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我们拒绝神来做我们的王，神不能忽视，所以他一定要审判。这是进去的阶段，相当的沮丧，对不对？让人相当的沮丧。但感谢主，还是有一次曙光。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在这个参考经文看到三章十五节，特别奇妙。从一开始神告诉亚当夏娃他们犯罪所引起的后果怎么样，在一开始他还是给我们一定的希望。
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他是谁？就是他是跟谁说话呢？他是对撒旦说话。那么特别奇妙，女人的一个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让他倒败。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因为撒旦的诱惑，他引诱人变得很乱七八糟，但是在一开始我们看到神还是给我们一丝光明，一丝曙光。我们看到还是神会通过夏娃的一个后裔，通过人的通过一个人来打败魔鬼撒旦。那么其实四到十一章还有一些让我们感到有希望的。刚才我说有他们都死了，但是有例外，确实有伊挪他好像没有死，我们不懂，但是还是给我们一定的希望啊，好像可以有人来活着。弟兄姐妹，生命不是悲剧，而是一个爱情故事。刚开始我说，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把圣经当作一个魔术书或者是百科全书等等，其实它更像一个爱情故事。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看神是如何来让他的子民可以重新和他一起生活，通过一个打败魔鬼撒旦的夏娃的后裔，怎么让他的子民可以再一次在他的乐园一起生活。那么我们已经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只看十一章的经文，不要紧，继续非常的重要。我不能太夸张说继续的阶段太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刚才我们很快的说看的你们不太熟悉，希望你们可以以后去更深的去查考。那么下面我们到了旧约这个很大的阶段，我们一起读十二章一到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耶和华
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愿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地上的万族都必以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
好，我们再次分我们的小组讨论一下刚才我们读的包含什么应许呢，然后这边刚才我们所思考的一到十一章有什么联系呢，我们一起讨论。希望大家安全带已经带上了，因为我们现在要加油好不好，我们要加速度。我们已经到了这里，我们吃饭会到到位这个，所以我们就大概八九百年，对，1000多年，好不好？加油！那我们一起看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采取主动，把糟糕的情况逆转过来。我希望你们刚才注意到这一点，赐福，赐福，这句话特别美，赐福，神赐福。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赐福亚伯兰的后裔，赐福。其实如果我们确实熟悉一到十一章，我们就知道 神已经五次说他赐福，然后五次说被救主，然后在这里十二章一到四节五次说赐福赐福赐福，有一个回复，你注意有没有，有一个让糟糕的情况被逆转过来。那么什么应许呢？后裔，就是没有后裔不可能成为道国，是不是不可能有神的子民，但是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应许，通过你的后裔可以有变成一个大国，一个子民，一个土地，带他们到他所应许的一个土地有福。其实借着读我们发现有福主要指的是与神的关系，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好，就是他被称义，他凭着信心他神的喜悦。然后值得强调在这里你们注意到没有，这福分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到一个万族列国，这点一定要强调。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在中国长大的朋友们从小听到基督信仰是养教，但其实从一开始圣经强调这个信仰虽然选择亚伯拉罕犹太人不是西方人一个中东的犹太人，但是借着他的后裔让列国的万族所有的民族包括汉族包括彝族包括藏族维族等等等等都可以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朋友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十二章一到三节是圣经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段话。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接着往下我们可以不停地问神的应许有没有被应验，神的应许有没有被应验，就是有一个子民活在他所应许的土地有福。显而易见的是继续读创世纪你会发现这个应许开始进展很慢，真的很慢。25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了？还没有。这个应许太不可思议了，你这个75岁的老头跟你的老婆会生孩子出生而已吗？没有。我们当然好好大笑，因为不可思议，神专门选择这样的人让我们知道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美意，这是他的计划。他们要凭着信心25年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借着读整个创世纪我们发现他的后裔哎呀真是像一系列的流氓，很多都是骗人的，不是肯定不是给我们立榜样。但是我们看看到了创世纪的结尾，神的确是慢慢开始来应验来实现他的这个大计划，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让他的子民甚至让列国可以得福。那么我们一起看出埃及记1:7-11，应该可以给我们读好吗？然后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听一听这个应许怎么样呢，就是神的子民怎么样呢，土地怎么样呢，关系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生养繁衍众多，人数增加，极其强盛，充满了那地。那时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人民说，看哪，以色列民比我们众多强盛，来吧，我们要用巧计对付他们，恐怕他们增多起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与我们仇敌联合攻击我们，并且离开这地。于是他们指派督工管辖他们，加重他们的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屯货城，就是以东和兰萨。
谢谢。所以我们已经到了第15页的最上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计划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刚才我们 听得怎么样？就是神的子民现在比一个后裔要多是吧？就是有怎么样？神的子民很多，对，一个大国，他们很享受一个很好的地方，对不对？有吗？他们的土地呢？没有，他们在异国他乡，他们在埃及被奴役，对不对？状况并没有那么好，有很多人可以肯定，在一个熙熙攘攘的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们当时还没有以色列，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一起，但是还是在异国他乡，所以关系呢，福分呢，没有，他们被奴役了。所以为什么三章上有这个图画呢？有点巧，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看到，这是代表什么呢？出埃及。弟兄姐妹，我们到了这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神把他自己彰显出来，神通过他这个拯救的作为，让他的子民从埃及人的苏联当中被释放出来，让他们被得救，就是通过他所预备的拯救的方法，就是通过羔羊，羔羊的血代替的。他们以色列人，他们那些希伯来人跟埃及人没有差异，都是有罪，但是因为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他们这个族，他愿意给他们一个拯救的办法，一个途径，可以借着羊的血代替他们应当所承担的审判，使他们可以被拯救出来，特别奇妙。那么以后我们会看到很多接下来的回顾这个时刻，上帝把他的子民拯救出来。那么为什么他让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恢复与神有关系的，就是让他们可以为他而活，可以跟他一起生活，使他的子民可以敬拜神。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拯救的目标是跟与神、人与神关系有关的，为了释放耶和华。那么被拯救之后，出埃及之后，很快就什么事情发生？神颁布律法，通过摩西这个先知给他们律法。律法有什么用呢？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怎么去生活，怎么可以与神有这样的关系。说只要你顺服，你可以得福，但是你不顺服的话，那被咒诅了。情况怎么样呢？很快我们发现人的悖逆是一样的，没有变化。人的悖逆，他们拜偶像，他们在旷野中抱怨。拜偶像呢，最明显的、最开始的一个例子是最可怕的金牛，是吧？一个金牛，他们不愿意按照神所提示的，他们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没有变化。他们抱怨，他们开始回顾埃及的时候，觉得当时比现在好。他们不愿意相信神，他们不愿意信靠神的话，像亚当夏娃一样，他们怀疑神他说话的真实性。他们结果呢，在旷野中40年漂流了40年。然而特别奇妙，神依然愿意跟他们有关系，太奇妙。耶和华怎么那么耐心，怎么那么愿意充满慈爱的对待他们？他设立了帐幕，让他们可以一起生活。他设立了献祭制度，通过这些祭司也好，献祭也好，让神的子民可以解决他们的罪恶。通过这些献祭之路，让他的子民可以赎罪，得到神的悦纳。那么接着往下进展的怎么样呢？我们再次分小组，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读约书亚二十一章41-45节，然后士师记二章11-13节、18-20节，然后再一次提同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计划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再小组五分钟。好的，贝拉姐，如果你没有完全结束，我现在可以稍微讲一下，我希望你们刚才所看到的一些很重要的表现。怎么样？这个已经推移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神的应许特别奇妙，是不是？神的子民终于在他所应许的土地。也许我们现在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我们确实读了摩西五经书，我们看到就是接着很长的时间，然后终于到了这里，神的子民终于神的子民通过约书亚带他的子民带到所应许的土地。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对不对？神的信实，我特喜欢约书亚21章那句话，是不是？我希望我们已经有养成这个习惯，就是把经文背好。那么是不是背好这句话比较值得？当然值得背整本圣经，但是可能这个不太实际，所以先开始选择一些比较比较容易记得。感谢主，立约之神他是信实的，一句话也没有落空。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他的确是信实的，来按照他所承诺的神的信实。那么士师记那一段经文呢，让我们一直很感恩，看到神的信实，然后神的子民终于在神的国，那就好了，我们已经被回复了，有吗？
没有，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三复循环，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看到什么现象呢？他们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不愿意按照神的诫命来生活得福，所以他们宁愿去追求那些当地民族的偶像，把他们的满足感、安全感建立在一些假神，而不是建立在独一真神。很可惜，人的悖逆导致神的审判，人的悖逆导致神的审判，然后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导致神的救赎，神的怜悯导致神的救赎。这个反复循环，如果你从头到尾读士师记，你会看到不断的我们看到同一个原则：人的悖逆导致神的审判，神的怜悯导致神的救赎。人悖逆，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吧，我把这一点写得很清楚，因为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是不是有一个持续的问题，持续的问题，持续的问题，持续的问题。神不能忽略人类的悖逆，但感谢主，他是信实的，他确实承诺了他要把福分带到他的子民，大家忘记他是信实的神。但是这个反复循环一直有。那么到了士师记的结尾，状况已经变得太沮丧。我们看到21章25节，我们一起读21章25节。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这是那卷书最后一句话。我们到那个时候已经看到太多很恐怖的、很可怕的事情所发生的。我们看到作者下这样的结论：他们这样做，他们没有亡。那么从这里开始，旧约圣经开始强调神立亡这个概念。所以从这里，从瑞斯德，然后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就 其实从十世纪已经慢慢开始，因为我们看到神通过一个领导，一个使者，一个，但是需要神做立的王。那么这个早就出现了，说实话，在摩西的律法已经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可以有王。问题是神的子民选择有王的动机不好，他们觉得其他的国家都有王，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一个王。他们仍然没有把信心建立在神，他们拜偶像。所以我们很多福音教的弟兄姐妹最近两年一起学了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对不对？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兴起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而且新的君王是谁呢？那就是大卫，是不是？大卫王。终于我们看到神和神心意的一个王。非常奇妙，终于我们有神的子民活在神的土地，有一个王来管理，来统治，然后神的子民可以安息，他的仇敌被战胜了，神的子民终于可以有平安。大卫王，神的王，来掌管做王，是不是？这个已经完全被恢复了吗？很可惜，我们众所周知，其实有一个然而，经常有然而，是吧？在圣经里，大卫他是怎样一个人呢？大卫有吃食的问题，跟我们一样，淫乱、杀人。其实你们正在想，我没有做过什么淫乱的，或者我没有杀过人。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都有了，因为在脑海中，我们生气就已经算成杀人，我们淫乱，只要我们的思念不太深，那已经算上不忠实了。那么大卫王不是完美的王，虽然他可以让哥利亚那个仇敌轰然倒下，他是得胜的君王，但是他不能把我们最大的仇敌战胜，因为最大的仇敌他自己被管辖，也就是罪恶，这个持续的问题大卫不可能能解决。但是特别奇妙，在撒母耳记下这些事情发生之前，神已经给大卫一个承诺。我们让一男给我们读一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三节。
到了你的受苦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
大卫的后裔必永远做王，有一个永永远远的国。这是不是给我们一丝曙光？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卫失败了，我们知道啊，信实的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承诺，会有他所立的王会永远的做王。其实是大卫的子嗣。那么大卫的儿子怎么样呢？他会不会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承诺？我们下午会看看所罗门王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有十分钟，我希望我们现在 press pause 暂时听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中南的三大收获，因为我们不只是为了积累很多知识，通过圣经中南，神要对我们说话，神要做什么呢？我说有三大收获，其中的一个我们等到下午，也就是减少我们对圣经的误解。我们现在这个不讲，因为这个是特别讲新约时代的弟兄姐妹，也就是你我。那么另外两个，我觉得我们已经可以慢慢开始去默想。第一呢，坚定信心和盼望，就是通过刚才我们所做的一个生命中啊，我们虽然 只是已经到这里，通过这么多年的救赎计划的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我们的信心被建立了？看到虽然持续的问题一直有了，还是神给我们特别奇妙的应许，然后他的确信实的来实现应验。虽然现在我们到了大卫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只是部分的应验，但是我们看到的确是没有一句话没有落空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的信心被坚定了，我希望我们现在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可以很有盼望，知道他所说的话他肯定会实现，他不会撒谎。我们一些人准备回国，肯定将来的很多事情你们真不知道，搞不清楚，肯定不会。我们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下周会发生什么，甚至今天下午会发生什么。但是神他在掌管万物一切，他在实现他的大计划。从一开始他给亚伯拉罕奇妙的应许是说要恢复眼前的美好的蓝图，有他的子民活在他的土地，享受他的同在。希望这样的圣经中文可以坚定我们的信心祷告，但同时希望也会激励我们去珍惜耶稣基督，激励我们去珍惜耶稣基督。当然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最重要的时刻，但是我希望我们已经慢慢开始看到，其实耶稣就是所有我们刚才所讨论所看到的，他就是一面所有这些。用中文就是在神学的专用词里有一个词是预标，预标，所有旧约的这些样式都预标耶稣基督。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把福分带到万族。摩西来，通过摩西来拯救他的子民，那么耶稣就是摩西，摩西只是一个影子，让我们看到真的神通过耶稣来拯救他的子民。也需要通过也需要带他的子民带到所应许的土地，那也需要是我们不是也需要，耶稣基督就是也需要。这些人都是预表，或者是摩西让以色列人做这个月节的羔羊，这个羊替代以色列人的这样子的罪，那就是耶稣基督，都是来预表耶稣。所以当我们花时间，不是像今天很快的过去，当我们在领袖也好，查经小组也好，系列讲道也好，自己查经，当我们花很长的时间来默想一个小部分，我们可以不断的提问说，主啊，你是如何帮助我们来更加了解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然后通过这段经文，这个阶段是如何激励我们去更加珍惜耶稣基督。圣经总览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是让我们去更加珍惜耶稣基督。因为没有旧约，我们很难去了解耶稣，没有旧约我们很难认识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因为有一个持续的问题。我们很难去明白为什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多么有意义，但是当我们明白羔羊的重要性，或者是当我们明白他立王需要什么样的王，我们就更加明白啊，原来是这样。